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根据这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监测数据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比例哦。比如说呢，100个儿童当中呢，可能只有一人就患有这个自闭症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这个新兴的孩子们。那当然，其实针对自闭症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儿童发展科医生Dr. Ku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Dr. Ku。
Hello， 大家好，我是Dr. Ku。我是儿童发展专科的医生，目前在沙劳越中央医院工作。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朵朵库，其实自闭症呢，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吗？
其实呢，自闭症呢，它并不是心理疾病那么简单，它呢其实是一种神经发育疾病，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所以呢，自闭症的发育障碍明显的三个方面呢，是社交能力的问题，语言及沟通的障碍，会有不正常的兴趣和行为，或者重复的思想。然后呢，这些障碍呢会进一步影响学习和发育的，所以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病，而不是心理疾病那么简单。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其实就想问问看一下 Dr. Ku， 其实自闭症早期的这个迹象都会有哪一些的征兆呢？
自闭症呢，就像刚才我所讲的，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发育障碍。所以呢，自闭症患儿呢，从少过3岁开始呢，症状多数在童年的早期就开始了。不过呢，有一些孩子是等大了症状才明显。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在婴儿的时期呢，你会看到这些婴儿呢缺乏这个眼神交流了，或者呢对父母的交流或者名字的呼唤呢缺乏反应，而且有可能呢对身边的人都没兴趣。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婴儿会很迟讲话，或者当他们讲这些字呢是比较含糊不清的。所以呢，当这个婴儿步入幼儿的时候呢，这个早期的症状呢又会比较不一样。除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症状呢，他们呢也有可能缺乏这个模仿的能力，然后他们有可能很多时候是独自游玩，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呢，或者他们得不到他们所要的东西呢，他们就情愿的自我的安慰，多过向父母寻求这个抚慰。然后呢，他们也往往无法参与任何社交的游戏。所以这些幼儿去到3、4岁的时候呢，有一些孩子呢，讲话有可能是可以明白的，不过这个自闭的症状呢，却是没有沟通性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他们有可能只是会重复别人讲话，或者重复一些他们所听过在电视机听过的一些字句，然后有时候眼神交流会进步，但是呢，在3、4岁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呢，你会看到就是他们缺少眼部的表情，或者有沟通意图的肢体动作也是缺少。然后呢，这个期间呢，你也是会慢慢看到他们有一些重复刻板的行为，或者男童的异常。而且有一些孩子如果严重的话呢，没有安全感，他们会尝试逃避，或者用暴力啦，好像说自残啊，或者时常就是发脾气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也有这个行为刻板重复和强烈要求环境呢维持不变。他们其实早期的症状也是很多哦，这样讲来。我希望大家是可以抓到就是幼儿跟婴儿的早期的这个症状啊，就比较可以早期的寻求这个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的帮助。
对，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有发现像刚刚医生所提到的这些症状了之后呢，真的就可以尽早去就医，以免错过这个就是治疗的黄金时期哦。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到这个治疗的部分呢，其实说到自闭症的治疗方法都会有哪一些呢？
自闭症患者呢各有其特点层次，而且他们也是有并发症，所以呢目前呢医学界尚无这个治愈的方式。我是建议呢能够的话呢 如果你可以询问专业的医生啊，如家庭医生专科啦，或者儿童心理学家、儿童专业，或者儿童精神科，或者好像我，例如我就是儿童发展科的医生呢，去了解或寻求这个治疗的方法。不过呢，如果我直接针对自闭症小孩的治疗呢，其实大多数是康复训练，我们讲在英文是叫 occupational therapy 和语言治疗，就是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有一部分呢，高功能的自闭症孩子呢，通过这些训练呢，有望接近正常啊。有时候呢，可以基本上达到好像一个康复的状态。最主要的这前提呢，是这个自闭症的治疗呢，是以教育干预、药物治疗为辅的。因此呢，教育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呢，康复的程度呢，取决于训练的方法是否正确，然后训练时间的长短，然后介入的早晚。所以有成长缓慢的自闭症儿童呢，往往我会建议呢，早期干预治疗，就是5岁以下的孩子呢，有这个黄金干预治疗的时期，结合行为疗法引导这个自闭症的孩童们与他们的环境沟通。开始时自闭症的儿童可能完全被动，不过呢，如果经过反复的练习后呢，孩子会比较主动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了。所以我也建议啦，多一点社会交往训练和多带孩子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医生刚刚就有提到嘛，要多沟通啊，交流这个部分嘛。那其实作为正常人的话，我们其实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跟自闭症病友相处的呢？
你讲的对，其实我们普通人要跟自闭症的孩子呢相处呢，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动力的。因为呢，这个自闭症呢，他们呢要跟一个人沟通，要跟其他人沟通，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动力来驱使他们沟通的。在他们最放松，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最好是在最放松及舒适的环境，然后要做出很有趣的这个活动来驱使他们来参与我们。而且我们要明白，就是沟通并不会突然从无变为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提供这些孩子交流的出发点，因为呢，这个孩子需要理由和媒介去沟通，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呢，去设立一些自闭症孩子一定要要求的情况，好像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太过轻松的就让他们得到某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去要求啊，有这个需要去要求，因为如果他们不需要要求，他们就不会去沟通了。然后呢，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驱使他们要求呢，然后沟通发生的时候呢，再往后呢，这个沟通发生的几率就更加的高了。所以我们也会学习如何找出他们的兴趣和提示来强化他们的动机啊。这些方法呢，往往呢，我们的这个治疗师呢，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的。有用的或者有趣的活动呢，就比如气泡啊、吹气球啊，或者把他喜爱的玩具放在他拿不到却看得到的地方啊，有很多种的方式了。不过有时候有人也是会问我，如果孩子沉溺在自己的重复刻板的行为，应该如何呢？其实真的方法也没有只有一个，不过有时候要找出正确的方法也不是容易，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啊，一起肢体游动啊，游戏啊，或者感官游戏啊，或者通过 music 啊，就是通过旋律的东西来引导他跟我们一起的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先，然后我们陪他一起做呢他喜欢的东西，然后才慢慢的利用这些工具或者这些共同的兴趣把他带入的世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教会他社会的技能及适应能力，和加强他们的 的眼神接触。
而且我觉得我们常人其实是扮演这一个就是引导者的一个角色，然后就希望说呢可以用一些像刚刚医生所说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方式呢，就吸引他们啊，可能会要求或者是想说要开嘴巴去沟通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要多一份的体谅在这个部分当中的。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自闭症的课题之前呢，就想问问看医生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因为自闭症现在是蛮广泛，然后大家其实对自闭症的这个症状也比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过有一点呢是我觉得比较担忧的，就是很多人当他们上网做自闭症的治疗呢，你会看到很多信息啊，然后有一些不乏就是好像神经干细胞移植啦，脑神经体质检验啦，或者针灸推拿啊，排毒疗法，跟有一些就是好像生物疗法等五花八门的这些方法。所以呢其实我们普遍呢现在专家呢其实认为这些以上几种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对自闭症的症状呢并无改善，所以我们其实不鼓励家长病急乱投医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大家要明白自闭症是从小开始的一种大脑先天发育的缺陷，所以目前还没有方法能改变人的大脑发育，所以这些疗法多数都不可靠，不能够确信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有一些马来西亚的网络给大家参考了。不只是自闭症，其实有一些特殊孩子的父母其实也可以上这些网络提醒哦。第一个就是好像雪隆特别孩子父母互助会，可以在 Facebook 那边找到，或者南马特别孩子关怀协会，这些都是有很多正确的资讯在里面。其他的语文例如用英文或者马来文呢，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 Genius Premier 的 website 是很好，是 www.iautism.edu.my， 或者是你可以去这个 NASOM 的网站 NASOM， 这些都是自闭症的协会，所以这些协会给的资讯呢都是很正确的。
好的，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就是之后呢都可以把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呢交由专业的一些医生啦或者是护士们呢就是来帮忙的。那我们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呢有德德库呢是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到这个自闭症的医疗详情，我们再次谢谢德德库。
谢谢你杰克。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